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5月27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赫40米，而在下一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赫41米。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伊朗是愿意谈判的话，美国亦都愿意。欧盟议会选举，右翼政党增加席位，而主流的政党就保持权力。加德满都发生3次爆炸，至少有4死7伤。秘鲁北部8级地震造成1死6伤。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记述六四当日所见的日记在香港发表，了解那次六四事件又多了相关的历史资料。另外，李锐的女儿李南央说，李锐日记有助于了解镇压六四事件的起源。
我觉得李锐的日记的这个就是他可信度很高，因为他也当时在影响任何人宣传。
李锐的女儿李南央说，她觉得这个日记的可信度很高，因为当时她没有向任何人宣传，而是自己记录下来。这个日记的事情也都没有公布过，也都没有跟任何人讲过。长年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日本首相安倍作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调停人，他认为这样都挺好。
The Prime Minister has already spoken to me about that, and I do believe that Iran would like to talk. And if they like to talk, we'd like to talk. The Prime Minister
has already spoken to me about that, and I do believe that Iran would like to talk. And if they like to talk,美國亦都願意談，大家提等住嚟睇。但佢確知安倍首相同伊朗領導層關係密切。特朗普總統星期一喺日本國賓館同安倍首相開始會談嘅時候，作出咗以上嘅表示。特朗普總統停止延長伊朗石油嘅一啲大買主暫時不受制裁限制嘅豁免之後，美國同伊朗嘅關係趨向緊張。特朗普總統又話，伊朗喺波斯灣構成威脅，並且以增加美國喺波斯灣地區嘅軍力作為回應。特朗普总统同安倍首相星期一就军事同贸易议题会谈之后，定在星期一下午举行联合记者会。星期日是欧洲联盟议会关键选举的最后一日，21个欧洲国家的选民涌向投票站投票。这次是一次全欧洲大陆的全民公决，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候选人反对那些要求加强欧盟统一的候选人。欧洲联盟议会选举的投票一共举行4日，欧盟28个成员国星期四开始了投票，有4亿2600万人有资格参加由751名成员组成的议会的选举。欧盟议会自1979年举行第一次国际投票以来，这次选举被认为是具有最重要意义的选举。在目前的投票当中，右翼民族主义者希望他们中意的候选人能够重塑欧盟削减移民的政策，并且有望取得更多的席位。主流政党预计将会在设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之中保留权力。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在星期日发生3次强烈爆炸，造成4人死亡，至少有7人受伤。前两次爆炸在几分钟之内发生，第三次爆炸发生在1小时之后。当地警方迅速赶到事发的现场，并且将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根据一名目击者说，当他到达该地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发生很严重的事件，他觉得他需要帮助。他看到很多人受到伤痛和痛苦之中哭泣，他看到一个人死去，他的尸体被撕成碎片。虽然并没有任何的团体声称对此负责，但是警方怀疑一个非法的共产主义组织，就是斯普林特共产党集团，要对爆炸事件负责。尼泊尔警方又说，在发生第一次爆炸的现场发现了一本斯普林特的小册，至少有部分死伤者被认为是该组织的成员或者是支持者。秘鲁在星期日发生8级大地震，震动了秘鲁北部亚马逊丛林地区的一个偏远地区， 摧毁当地的房屋，并且中断了电力的供应。地震位于秘鲁北部城镇尤里马瓜斯大约92公里的地方，大震央距离地层表面大约114公里深的地底，使到该地区免遭更严重的破坏。一名秘鲁地震灾民说，在凌晨两点感到震动，他想离开，但是他们没办法离开，因为门已经上了锁关闭。他试图走过去，但没办法离开。他终于带了他的仔逃了出来，推着他走，所有的墙都倒塌，他的仔拉着他。根据有关官员说，一名男子是一块巨石撞到他的屋企之后死亡，据报至少有6人受伤。秘鲁总统马丁·维兹卡拉在地震发生之后几个小时之内乘坐直升机视察灾区的情况。根据有关当局在星期日说，龙卷风在一夜之间将奥克拉荷马城一家汽车旅馆和一个流动房屋公园夷为平地，造成了2人死亡，至少有29人受伤。龙卷风在当地时间在星期六晚吹袭奥克拉荷马城以西大约25英里的埃尔里诺。由于龙卷风的风速达到了每小时218至265公里之间，由美国国家气象局对龙卷风的风速以及有关的损害程度进行了5次预测和计算之后，将这个风暴评定为第3级。紧急救援人员在星期日在流动房屋公园和汽车旅馆的瓦砾之中进行搜索，当地有一栋2层高的建筑物倒塌，瓦砾散落到一楼和停车场。龙卷风是由强大的风暴形成的，这个风暴穿过奥克拉荷马州，亦是过去一个星期暴风雨袭击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最新的一宗事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日本主办今年的20国峰会前只剩一个月的时间里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在星期六开始就正式访问日本四日，令到日本内外相当关注特朗普此行目的和日美首脑最新蜜月的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上个星期六5月25号傍晚抵达东京，展开为期四日的正式访问。特朗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首先展示的是共度周末休日的快乐，包括打高尔夫球和观摩日本国技大双扑、共进晚餐等等。星期一才是主要政治行程，包括会晤日本天皇、与安倍会谈并召开联合记者会、出席皇宫晚宴等等。星期二预定在安倍陪同下视察东京郊外的横须贺美军基地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特朗普预定的演讲将强调日美同盟对抑制地区侵略行为的重要性和日本伙伴关系遍及地球等等。他还有登上日本准航母加贺号的预定，然后结束访问。一个月前刚与访美的安倍打高尔夫球和会谈，特朗普这一次与安倍再聚。一个月后特朗普还预定访日出席日本主办的20国大阪峰会。日美首脑的频繁外交本来已经被日本内外舆论视为新蜜月，而特朗普这一次访日行程似乎更强调令和甜度，凸显日美首脑甜蜜友情和日美同盟坚固关系的还不止于行程。美国总统正式访日是2014年前总统奥巴马以来首次，但当年奥巴马没有街同夫人到访，特朗普此行不单止街同夫人，而且是美国总统外游时间较长的四日访问。外务省的一名官员吹风时说，美国总统访日三夜四日这样的力度，从与中国、北韩、南韩、俄罗斯的关系上想，就讲明有几重要。特朗普与安倍共享打高尔夫球的乐趣，这个已经是第5次，但是外国元首观摩大双扑。除了喜爱大双扑的前法国总统希拉克曾经坐贵宾席远眺外，特朗普是第一人并设了美国总统杯奖，他还要坐在竞技草坛周边近观，与日本国民同乐，创下日本接待国宾的外交礼节新先例。 包括正举行春季大商博的东京、两国国技馆的新保安课题在内。东京警视厅正出动25,000名的警察的空前规模，来确保特朗普在东京及近郊两院4日的安全万无一失。一名外务省官员对此吹风话，这个反映了日美高层次的同盟关系和安倍首相衷心欢迎特朗普总统的热度。为了迎接特朗普，安倍两个星期前用了1日的时间来磨练高尔夫球技。但特朗普此行更倍受关注的第一，却是日本5月起改令和年号以来首位到访日本的国宾，更加是首位与新天皇会晤的外国元首。去年10月安倍访问中国，实践日中恢复首脑互访行动时，正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日。当时日本有多个消息先后报道，中日磋商借习近平访日出席20国峰会的契机和新天皇会晤，争取成为日本新年号下首位与新天皇会晤的外国首相。不过事后日中两国政府对习安会谈是否达成过日方发表的日中21世纪新关系，从竞争到协作、互不威胁、发展自由与公正的贸易体制的新三原则有争议。中国只承认前两点，并称共识，否认是原则。今年2月，特朗普与安倍电话会谈中敲定这一次访日，并成为首位与天皇会晤的外国元首后，中国驻日大使馆5月10日网页上载了即将离任的驻日大使程永华伉俪5月9日拜访新天皇和皇后时的合影，以此强调中方早已经在特朗普之前已经与新天皇会晤。但日本政府极为低调处理这个会晤，在日本几乎完全被忽略。日美政府要通过特朗普这一次访日，再向世界发放安倍与特朗普在令和新时代依旧是蜜月关系，日美同盟在令和新时代亦都是安全、外交无以取代的紧密合作关系，强调日美在印度太平洋的共同立场。
在北京，准备接替程永华出任驻日新大使的副外长孔元佑5月10日接受17家日本的媒体联合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支持日本加强和北韩的对话沟通的姿态，支持日本和北韩适当解决彼此之间愿意并且是整顿改善关系的环境。这个是一向闪避斡旋日本和北韩对话的中国少有地展示了善意。而在几日之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更加到日本访问，为习近平预定6月访日以及是同安倍晋三会谈铺路，其中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的会谈可能亦都包含了北韩的问题。在去年6月，特朗普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首次会谈之后，日本亦都开始探索同金正恩对话的可能性。虽然在今年2月，特朗普在越南第二次和金正恩会谈无果，但是日本不再和以往咁严厉惩责是北韩，甚至是最近北韩连续2次发射疑似短程导弹，安倍政权亦都显示了息事宁人的态度。特朗普访问日本之前，白宫总统安全顾问博尔顿到访东京的首都官邸，先后同谷内正太郎以及安倍会谈沟通日美首脑下个星期会谈预定的北韩议题，亦都探讨安倍计划6月访问伊朗，疏通美国和伊朗关系的可能性。而预计特朗普和安倍会谈将会讨论到中国、北韩、伊朗等外交问题。特朗普和夫人亦都会在星期一是再次会面绑架受害者的家属，来突出美国支持日本谋求解决绑架问题的立场。不过日美贸易纠纷却是双方都难以忽视的潜在的关系因素。虽然白宫曾经表示特朗普和会谈是不会纠结棘手的日美贸易纠纷的问题，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都显示特朗普仍然不打算回避特朗普和安倍在贸易纠纷上面的隔阂，可能会令到星期一的首脑会谈无法达成联合声明的文件。据首相官邸透露，安倍基于特朗普争取明年连任的目标，以及他率领的日本执政自民党亦都面临着7月参议院大选的政治风险， 认为这次不必执着于一纸文件而让日美首脑的零和蜜月是蒙上阴影。中美贸易关系当中，特朗普不满意日美贸易失衡的言论亦都不绝于耳。安倍很难满足到特朗普希望日本对美国农产品进口关税网开一面的要求，因为此举直接损害了安倍倡导的十一国 TPP， 亦即是跨太平洋贸易关系协定的信用。中美贸易战亦都造成了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日本财务省刚刚发表的四月份贸易统计显示，日本的贸易顺差比三月份减少了九成，其中因为中国减少进口日本半导体制造的机械、汽车零部件，而日本对中国出口贸易持续两个月的减少，四月更加比三月减少了 6.3%。 连支持日美同盟的产经新闻5月24号的社论亦都表示非常之欢迎特朗普访日，但是应该警戒特朗普提出难以接受的贸易条件。
安倍与特朗普建立的蜜月关系突出了安倍首脑外交的分量，亦都间接提升了日本外交地位。德国、法国首脑曾经向安倍请教如何与特朗普沟通，日美都有学者指出安倍已经成为特朗普首脑外交的桥梁。日本预定6月28号在大阪主办20国峰会，为了顺利举行，安倍需要了解特朗普现在的想法，以便届时疏通特朗普与其他首脑的关系。日本政府内透出空气话，必须杜绝去年加拿大七国峰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与特朗普闹交那一种的噩梦。麗澤大学特任教授古森二九指出，安倍和特朗普的蜜月关系可以说是特朗普首脑外交之中的一个例外。他认为安倍能够和特朗普构筑蜜月关系至少有四个因素。第一是虽然日本内外舆论经常讽刺或者批评特朗普，但是安倍无论公开还是私下言论始终支持特朗普。第二就是特朗普对就任前就登门拜访他的安倍好感。他引述特朗普身边的人称，特朗普见安倍时总是情绪较好。第三是日美两国关系空前良好。日本外务省5月22号发表今年1月和2月在北美、欧洲、俄罗斯和亚洲多国做的对日外交舆论调查结果，其中在美国的调查显示，约七成民意认为日美关系良好，近九成民意认为日本可信赖，认为日美应该合作维持亚太和平与安定的民意亦都高达九成，尤其是 99% 的学者持这种看法。古森指出，如果日美关系不好，特朗普与安倍感情再好亦都不可能构筑蜜月关系。但是他还认为危险的东亚局势是第四个因素。他指出，北韩的威胁和中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中国不断用武力恐吓台湾，使到特朗普政权不得不设想北韩或者中国引起最坏局面时，美国只好用武力对抗的前景。那阵时日美同盟就非常重要，驻日美军就非常重要，所以必须与日本加强合作。但安倍亦都正与中国改善关系。有多个消息说，习近平6月访日出席20国峰会后，安倍计划今年内访问中国。如何立足于中美之间，大阪20国峰会将是第一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东京报道。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记述六四当日所见的日记在香港发表，了解那次六四事件又多了是相关的历史资料。另外，李锐的女儿李南央说，李锐的日记是有助于了解镇压六四事件的起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明报5月27号首次刊登毛泽东前秘书李锐1989年6月4号当日的日记，并且是配发了日记的照片。李锐日记原件目前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保存。有关资料说，李锐1917年4月13号生于北京，2019年2月16号逝世。他是著名中共党史专家，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等职位，并且曾经担任毛泽东的兼职工业秘书。 明报整理的李锐六四日记的文字详细记录了李锐本人目睹的情况。当时李锐的屋企就是住在北京城区西侧木须地一带临街的部长楼的小区，居高临下就可以观察到解放军部队进城后是向东朝天安门广场方向运动的情况。而根据报道，李锐夫妇当时在阳台上边踎低落嚟系睇。李锐写话，大概12点左右，枪声渐近，人车系流向东奔跑，霎时之间大道系寂静无人，开始大开眼界。长方形嘅防暴警队系走前阵，两边持盾牌者向左右跳跃砸弹，大钢盔步兵成方阵随后，然后系军卡车。间中是有装甲车，军车两边步军呈蛇形前进，冲锋枪是手持住，是而且是斜射，时而扫地，时而朝天，中速前进。两边高楼阳台都有观看者，而楼上一群青年踎低，从阳台板缝当中齐声呼喊口号：法西斯、流民、土匪等等。立时观看的时候，睇见持枪向两边高楼点系射发以及系连发。李锐嘅女儿李南央星期一对美国之音就系咁话：
我觉得我爸的文笔特别好，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难受。
李南央表示佢觉得佢嘅父亲嘅文笔特别系好，佢当时睇嘅时候心里都系特别系难受。6月4号，佢亦都系未有睇到当时嘅情况。他的父亲将在阳台上看到的整个情况、部队的行进等情况都记录下来，等于是历历在目。在国外传的怎样说，有些时候是污名化、故意夸大。李南央觉得李锐的日记可信度是很高，因为当时他并未有向任何人宣传，而是自己记低下来。这个日记的事情亦都是未有公布过，亦都是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明报整理的李锐日记文字显示，晚上十里长街人潮车流东西来去之间是有举旗者试过，11点左右人群是在这里搬路障，将几部是无轨的电车推到去木须地的桥边隔离等横拖马路上边。接近12点，西边阵阵枪声传来，人群时进时退，不时是有板车抬住伤亡者向复兴医院系奔走。根据报道，李锐称执行清场大开杀戒的解放军27军是很凶狠，并且话事已做绝，何以对天下？李锐呢一日嘅日记仲有几个嘅英文字，黑色周末。李锐女儿李南央话：李锐六四当日嘅日记以及系前后一段时间嘅日记，提供助证六四镇压惨状嘅同时，仲应放喺更大嘅时间框架内系认识。
我要说，他就一直单单看他六四。
李南央话：佢要讲嘅唔能够单单系睇李锐嘅日记嘅六四嗰一段，要往前推。李南央觉得李锐嘅日记最关键嘅嗰个时间，亦即系内容，能够睇出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是邓小平一个人的决策。13届二中全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决议，决议里头是就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讲的说话，而且是讲得非常之坚决。他们为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呢？因为学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他们要谈10年、20年。李锐日记到目前为止仲未全面公布。他的日记提供的有关细节，无疑将为史学家以及公众了解六四事件起源提供新的视角以及资料。六四事件发生在中国，他的影响远远超出各界。5月26号香港纪念六四30周年大游行上面，一位法国人自发加入游行的行列，并且一度同支联会主要领导人共同走向游行的前列。这位法国人事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
This is for the 89th.
另外，外国人话呢一次嘅游行系为咗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无论对中国人还是系对外国人嚟讲，呢个系一次世界大事。佢仲认为全世界应该系继续牢记中国历史上呢次重要嘅事件。1989年嘅运动具有重要嘅意义。1989年发生嘅大屠杀系人类历史上嘅分水岭以及系转折点。中国政府对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讲法一波三折， 先前称之为是反革命暴乱以及是动乱，后来改为春夏之交的一场政治风波，并且以此作为运动的最后结论。支持中国政府的舆论就说六四镇压是不得已的选择，死一个人都多，不过换来的却是中国后来经济发展的安定社会环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六四三十年以来第一本记录六四抗暴者群体的新书《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出版。该书的编者是旅居澳洲的民运人士孙立勇，由美国劳改基金会赞助，明镜出版社出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报道。
六四抗暴者只被当局冠以六四暴徒的群体，他们在八九民运期间，在军队进城后以及六四镇压前后，拦截车辆、烧军车，号召市民反抗，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用堵塞交通等各种形式对当局的镇压进行抗议的人，多数是普通市民。该书作者孙立勇表示，六四抗暴者是1989年民运和六四镇压终结局最悲惨的群体，他们被判的刑期最重，关押出狱后遭遇最惨，最不受国际社会关注。他举例当年19岁的赵庆，因为烧了三部军车被判18年，获释后找不到工作，还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眼睛被整到盲，2012年死于脑干大出血，才42岁。孙立勇说，
一辈子连个媳妇都没娶过，在家里边受白眼儿，在社会上没工作。你在社会上，你知道这些六四抗暴者，他们回来就业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
孙立勇话：赵庆一生人冇结过婚，喺屋企遭受白眼，喺社会上冇工作。六四抗暴者嘅就业面临住一个严重嘅问题。而家稍微好似有啲企业要你出示无犯罪证明，你要去派出所开，派出所话你抢劫罪、放火罪，唔能够写你无罪。他还介绍了另外一位六四抗暴者张燕生。1989年他是北京展览馆的工人，在1969年出生，1989年因为抢劫罪被判无期徒刑。他有遗传糖尿病，张燕生在监狱就有糖尿病，为了减刑搏命做工，屋企乜都没有，又没有国际社会的帮助。八九年前刚刚娶了太太，最近他写了一篇文章，希望大家帮助他，他肾衰竭，心衰弱。孙立勇本人就是一位堵军车的抗暴者，1991年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七年。他服刑的地方正好和150多名六四抗暴者关系同一个监狱。他说每晚都会听到那些抗暴者或者因为不能够完成生产指标，或者说不思悔过的话，被狱警用电击时发出的哀嚎声。孙立勇说，
这些个被电的这些个 就那些个哀嚎声啊，就是到今天了，都30年了，都快30年了，常常回绕在我的就是这个耳旁。
孙立勇说，这些被电的哀嚎声今日都30年了，还时时回荡在他的耳边。他2004年来到澳大利亚，出来之后才知道没人关心这些人，六四普通的市民，最勇敢的人，没人理你。然后当时你的这些学生领袖很风光，他们有资源，但是这些市民得到什么？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的赞美，这个历史和现实对他们是不公平，所以他就觉得应该去为他们发声。这本书包括孙立勇13年来搜集到的108名六四抗暴者的法庭文件，包括逮捕证、起诉书、判决书、终审裁定书、释放证等，其中包括著名的已故湖南邵阳民运人士李旺阳、现旅居瑞典的莫里，还有多年来孙立勇本人对这些抗暴者艰难现状写下的文字。孙立勇表示，他是一名建筑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做这些事，如果没有美国历史学者宋永毅的大力支持，这本书不可能在今年出版。宋永毅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图书馆员，中国文革史专家，最近担任美国劳改基金会理事。宋永毅表示，这本书不单止填补六四历史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且对矫正历史学者的历史观很有帮助。他说，
我接到了他的这个东西，我立刻觉得我一定要帮他出版，因为我就感到一种非但是一种责任感， 而且是一种歉疚性。
宋永毅说，他接到孙立勇的材料之后，他立刻感到要帮他出版，感到非但是一种责任感，而且是一种歉疚心。他们做历史工作时，对那些草根的英雄，他们的牺牲，他们亦承担了一部分责任，他们对他们关注度很不够。他说，六四抗暴者长期得不到外界关注的原因之一，是中共当局被他们贴上的刑事犯罪的标签，他们的行为被认为超出非暴力反抗的范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台四十年来高层安全官员首次会面，美国驻华大使四年来首次访问西藏，中国商务部初步裁定对外国进口的本分征收反倾销保证金。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政府说美国和台湾负责国家安全的高级官员会面，讨论了深化合作的问题，并且说这次是四十年来美台之间一种级别的第一次会见。台湾外交部星期六的一份声明之中说，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李大为同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在五月较早时举行了会见。中国将台湾视为有待统一的省份，并且始终并没有放弃以武力统一台湾。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由于当前的贸易战以及美国持续在南中国海进行航行自由使命而趋向紧张。美国和台湾高级国家安全官员的会面被台湾视为特朗普政府表示支持的一个信号。北京自从蔡英文就任台湾总统以来，一直在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和外交的压力。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夫妇在5月19至23号先后访问了青海藏区和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等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介绍说，这次访问由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办。布兰斯塔德大使确实访问了很多重要的宗教和文化的景点，包括布达拉宫、大超寺、罗布林卡和色拉寺。他还会见了西藏高级宗教和文化领袖。布兰斯塔德大使提出了美国长期关注的西藏自治区准入缺乏的问题，他还对中国政府干涉西藏佛教徒的组织和实践宗教活动的自由表示关切。他鼓励中国政府在并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之下，同达赖喇嘛或者他的代表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寻求一项化解分歧的解决方案。在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造成全球经济局势趋向紧张之际，中国在5月27日初步裁定原产美、南韩、日泰以及欧盟的进口本分存在倾销，并且实施缴纳保证金的临时反倾销的措施。据首的美国公司被货以最多的近 130% 的保证金。中国商务部在星期一上午在网站上以罕见的头条新闻形式发布裁定公告，他说商务部初步裁定原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本分存在倾销，致使中国产业受到了实质的损害，并且倾销和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决定实施保证金形式的临时反倾销措施。公告规定，进口经营者应该根据裁定所确定的各个公司保证金 11.9% 到 129.6% 的比率向中国海关提供保证金。为期四日的台湾全境无疑受到中国大陆空袭的万安42号军民联合防空演习，在5月17号下午首先在台湾北部举行，随后到5月30号将会在台湾中部、南部和东部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实施。根据台湾媒体报道，晚安演习星期一下午1:30至2:00在宜兰县、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新竹县实施，进行警报发放，人员就地疏散，进入防空避难处所避难，交通管制停驶，商家关灯关门，以及战灾抢救演练等。美中贸易纠纷升温之际，有经济学家指出，美中贸易战是本世纪全球地缘政治争夺战的一部分，绝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的范畴，因此很难单独解决。 雅虎财经新闻26号话，越来越多嘅经济学家警告话，美足贸易纠纷已经同地缘政治融为一体，好难同美中争执嘅其他层面分割。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汉纳话，单独处理贸易战是错误的，无论美国喜不喜欢，同中国的经济竞争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争霸的更大地缘政治斗争的一个关键的战场。报道又说，美中争霸的热点已经在很多地区开始了涌现，全球范围内封杀华为技术是其中之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支联会连续30年在六四前的星期日举行爱国民主大游行，今年的主题是人民不会忘记，要求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并且要求香港政府撤回逃犯条例的修订。主办单位估计今年有超过2200人参与游行，比去年增加一倍，警方就估计高峰期约有2100人，两者估计的游行人数非常接近。支联会说，今年的游行人数倍增的原因和香港人权状况急剧恶化和最近的逃犯条例修订有关，尤其今年六四30周年，估计有更多人参与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香港支联会星期日发起526爱国民主大游行，由湾仔修顿球场出发，游行到位于西环的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门外集会。今年的游行主题是人民不会忘记，平反六四，公义必胜，游行人士沿途高呼口号，
建国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
支联会发表游行宣言表示，香港历史上最多人参与的游行就是在30年前的5月28号。那一日，海内外全球华人响应当时北京学生的号召，同一日在世界各地不同城市发起全球华人大游行。香港当日的游行人数不单止是全世界最多，更加是空前绝后的150万人大游行。宣言表示，八九民运虽然被六四屠杀镇压下来，但是香港人一直没有忘记，过去30年无论是艳阳高照抑或横风暴雨，支联会都会在六四前发起游行，延续当年北京学生和市民争取民主的理想和决心。今年的游行除了悼念六四和支持平反八九民运，适逢香港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通过之后可能会引导身处在香港的人士到中国受审，引起香港各界强烈反对，以致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支联会亦都在游行表达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诉求。
反送中，
反送中，
治恶法，
治恶法，
公义必胜，
公义必胜。
游行历时大约2个钟头，到达终点中联办门外举行简短的集会。社民连成员一如以往抬住一副自制的棺材，写上屠夫政权遗臭万年等的标语，抗议中国政府当年镇压八九民运。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在集会结束之前宣布，有超过2200人参与今年的526爱国民主大游行，比去年的1100人增加一倍，警方就估计高峰期大约有2100人，两者估计的游行人数罕有这样是非常接近。蔡耀昌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今年游行人数倍增的原因是由于今年是六四30周年，很多香港人都没有忘记六四的抗争，直到公义得到彰显，而同时香港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以及最近的逃犯条例修订亦都激发市民上街。
香港那个人权状况呢亦都是急剧的恶化，而家係有一個嘅逃犯嘅修訂條例，我諗好多香港人都係關注，而家嘅人權問題咧已經係殺到埋身， 咁我相信咧，呢啲都係令到今年參加遊行嘅人數咧係有個大幅嘅上升嘅一個嘅好重要嘅原因。
至於反修例嘅民意會唔會催谷更加多香港市民參與維園六四燭光集會？蔡耀昌表示，估計今年六四三十週年會有更多香港市民參與燭光集會，亦都有可能激發更加多嘅人參與六月九號民間人權陣線今年第三度發起嘅反引渡條例修訂大遊行，希望可以重現2003年超過50萬人上街阻止限制港人言論自由嘅基本法23條立法。蔡耀昌仲话，今年六四三十周年嘅烛光集会，支联会亦都希望做一个总结，令到六四事件唔会被当权者扭曲，甚至被遗忘。
人民不会忘记系我哋今年嘅一个嘅主题口号。今年嘅六四三十周年咧，我哋亦都会喺呢一方面嘅里边咧，系会贯穿咧。我哋希望可以从各方面展示香港人，无论喺1989年以至喺过去30年，我哋嘅努力。點樣令到呢一段歷史咧係得以咧係不被忘記，繼續可以維護我哋一個喺呢個歷史進程裏邊係一個遺忘啊，同埋一個記憶嘅鬥爭。
著上移居加拿大的港人組織港加聯特別設計的六四三十週年 T 恤，參與遊行的香港市民康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希望表達的訴求是一個國家無論經濟發展到什麼地步，但是經過30年一直不肯承認錯誤，甚至企圖淡化和抹殺歷史真相，他希望香港人可以繼續傳承六四的歷史，令到年輕人知道真相，不希望香港的新一代被大陸化，
都令到他們知道真相，告訴他們今天的荒謬，例如現在林鄭講的大話，例如現在的所謂的教科書的修改，其實是慢慢大陸化，慢慢是會，我在大陸開工廠開了10多年，是你跟一些30歲左右的後生仔的國內的青年，他們是未聽過六四的，他們是沒有一個任何資訊去知道六四的真相，所以他們不覺得有六四這件事，是吧？那所以他們覺得中國好啊，現在做中國人驕傲啊。
现年50多岁，去年从澳洲移居香港的游行人士周先生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他1989年在北京读大学，有参与89民运的绝食等的行动。当年6月4日清晨8点左右，他在墨西地一带目睹解放军镇压之后的景象，他形容是一片狼藉，在政法大学见到一些遗体。周先生表示，他参与游行是要感谢香港人。
我们只是希望就是感谢香港同胞在30年前对大陆民运的支持，那也感谢30年来你们的坚持。
周先生说，就是感谢香港同胞在30年前对大陆民运的支持，也都感谢30年来他们的坚持。他希望香港的人民会有更加多的自由，更加好的空间，能够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周先生表示，他去年才移居香港，今年是第一年参与六四游行。他坦言个人和政权对抗会感到害怕，但是他又相信香港的民主自由可以影响到中国的新一代。
因为这个社会一定是 会不停地向往前走，那么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了，那么新的一代人会有新的追求，那会有新的方式。
周先生说，因为这个社会一定会不停往前走，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了，新的一代人会有新的追求，会有新的方式。现年50岁左右的香港中学通识科教师林先生，大同18岁，今年中六毕业的儿子参与六四游行，希望将六四的历史传承给下一代，以免历史真相被淡忘。
咁所以你会慢慢过去嘅话咧，如果你唔将佢传承俾下一代去接棒咧，咁我相信呢件事会只会越嚟越少人提咯。而香港因为系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我哋仍然可以仲喺中国境外，即系境内都可以提得到。咁但系我哋近年嘅打压咧，系收窄得好紧要俾人哋。咁所以我觉得更加要俾下一代清楚知呢样嘢， 一路慢慢再 keep 住落去咯。如果唔系就会冇噶啦。
林先生表示，香港中学通识教科书嘅趋势，可能系怕得罪某啲人，或者自我审查有关六四事件嘅篇幅，有啲删减到只系有一两段文字，有部分中学通识教师甚至唔提六四事件。不過林先生強調，他任教的學校仍然會在通識科教授六四事件，但是辦學團體有一定的壓力。
我們的辦學團體是出個指即叫提醒咯，叫我們講這件事的時候一定要多角度，咁啊，樣嘢都要講啲，咁我們都盡量做的，係啦，因為即避免了變咗好像我們覺得有將自己的立場擺落去，咁我們就不會嘅，我們純粹是將所有即左中右的所有資料盡量鋪出來，那就大家再去討論那件事。
林先生的兒子林同學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學教師通常不會提及六四事件，因為不在課程裡面，他是從爸爸提及了解六四事件和參與遊行。
我都大概清楚的，是在天安門廣場那裡發生了一些令人不開心的事情，有很多學生因為一些原因而被殺，然後中國政府也不肯承認這個事實，所以我們就要出來去平反這件事。
林先生表示，今年將會帶同兒子參與維園六四燭光集會，期望北京承認當年的錯誤，爭取平反六四。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台湾驻美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将会改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台湾民进党立委认为这个是外交上的大突破。不过国民党立委就说希望看到双方关系有更多实质的进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刘世芳5月27号星期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确实是台湾外交上的大突破。
因为以前在华府地区啊，大家都知道，你讲到台湾哦，那讲到台北，
刘世芳话，因为以前在华盛顿地区，你讲到台湾或者是台北，他们都认为与台湾的主权意识相关。而家北协这样的更名，对台湾来讲亦都经过一番折冲。刘世芳说，他觉得至少在华盛顿有释放出善意，有别于中国很多年以来压迫台湾，使台湾一直被边缘化，使台湾收为他们内部的一个省。刘世芳委员还说，很明显美方从台湾关系法的角度更加宽广地看待台湾的称谓，亦凸显了台湾与中国的不同。1979年美台断交，依据台湾关系法，双方互相设立机构处理彼此事务。美国政府在台设立了美国在台协会，而台湾在美国设立的对等机构是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谈到这一项更名可能会给两岸关系带来的影响，刘世芳委员认为，蔡英文总统在两岸关系上从来都不是麻烦制造者，在维持地缘政治稳定方面亦扮演立场非常坚定的角色。台湾多家媒体报道，除了台湾驻美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更名之外，台湾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5月13号到20号访问美国期间，亦都同美国国安顾问波顿进行了会晤，创下了台美断交后的首例。对此刘世芳委员认为，在印太民主战略里面，台湾是一个相当好的伙伴，不管是台美国安高层的互相拜访，或者是美国国会提出的有台法案，都证明蔡英文总统在两岸外交以及国防上都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亦获得了美方的协助与支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对美国之音说，乐见台湾驻美机构更名，但是希望看到双方关系有更多实质的进展。
如何在武器方面可以提供我们更优质的一些武器的装备，或者可以卖给我们？
马文君说，如果能够提供优质的武器装备，或者是可以卖给台湾，甚至是一些技术的转移， 台湾而家有所谓嘅潜舰国造，好似呢啲都可以实质嘅帮助，唔需要躲躲藏藏，因为美国系最不怕中共嘅。然后喺参与国际事务，只要美国愿意大力协助，马文君话佢相信亦都会有重大嘅突破。马文君委员仲指出，在经济方面，如果双方能够加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于台湾整体经济发展以及对外的经贸互动都会产生很大的助益。针对美台国安高层的会晤，马文君委员希望台湾的战略地位能够被凸显，而不是扮演配合的角色，更加不应该被当成筹码。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表示，台美双方的经贸谈判不妨先从互补性强的项目着手，台湾的经济如果更加强大，将有助于保住亚太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一项纪念六四事件的特展目前正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举行，主办单位华人民主书院说，希望这项的展览能够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关心六四事件和中国的人权现况。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六四学运领袖吴尔开希5月24号星期五出席这项六四特展时表示，中共30年来一直想将六四事件从历史上消失，但是他们所做的事令人无法忘记六四。他说，
那就是30年前的倒行逆施，他今天仍然在持续着，他仍然对新疆的维吾尔。
吴尔开希说，那个就是30年前的倒行逆施，他们今天仍然是持续着，他们仍然将新疆百万维吾尔人关入集中营，对于藏人的镇压，对于香港直接民主体制的破坏，对台湾生活赤裸裸的威胁。吴尔开希还说，蔡英文总统日前接见六四民运人士，就是清楚地告诉全世界知，台湾正在面临中国的威胁。不过另一方面，台湾在野党国民党认为，只有同北京搞好关系，台湾才能够安全，这样的看法令人感到忧心。继坦克人装置艺术之后，一项有关六四的艺术作品、录像、照片、历史文件综合展览，星期五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举行开展仪式。主办单位华人民主书院表示，希望这项展览能够使更多台湾民众关心六四事件以及中国的人权现状。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瑞正接受媒体询问表示，纪念六四3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俾大家重温六四、追溯真相、勿忘六四，亦汲取当年中国学生的理想和勇气，并持续守护台湾的价值。他说，
台湾作为华人社会民主灯塔，我们希望我们台湾的民主成就。
邱瑞正说，台湾作为华人社会民主灯塔，希望台湾的民主成就亦能够影响中国大陆和香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邱瑞正还指出，六四民运人士不忘初衷和理想，与台湾现在捍卫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价值是一致的。蔡英文总统日前接见这些人士，呼应了他们的理想价值，这个亦是台湾正在努力的事。策展人雪克表示，在布展的过程中，一些中国游客会驻足仔细阅读六四的报道，年纪稍长的人亦会分享当年的事。他说，
有过一位老太太经过的时候问了我们一句，说这个是在纪念6月4号的事情吗？然后我的同事就跟他说，对。
雪克说，有过一位老太太经过的时候问了他们一句，这个是不是纪念六四的事，然后他的同事对他说，这个是一个六四的特展，然后老太太就对他们说多谢，眼泪流了下来，他们那边不能够再讲那件事。雪克还说到，这一次协助布展的台湾大学生原本对六四都非常陌生，但是经过整理相关材料之后，心中都有不少感触，亦想到台湾的现况。甚至有人认为，或者六四不是他们的事，但是跟他们都切身相关。这项展览布置的好像当年天安门抗议现场，除了矗立着著名的民主神像，还有一些简体字的抗议布条，还加上台湾当时报纸的报道以及照片等。华人民主书院表示，这次一系列纪念六四的活动非常多元，除了展览之外，还有音乐表演以及行动剧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同李华一边开车，一边咧就喺车上面咧听收音机嘅广播。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come clean， 而第二个咧就系 no sweat。
Hey, Li Hua, did you hear that? The president of the corporation finally came clean about stealing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什么话？我头先没留心听，你说那间公司的总裁怎样话？他来上班的时候干干净净，那跟偷了几百万美金有什么关系啊？
No, I said he finally came clean about stealing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It means he finally admitted he stole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To come clean about something is to admit it.
Oh, to come clean about something, 原来就是坦白承认。你刚才说那个公司总裁最后终于承认他偷了几百万美金。这样说 Larry, 如果我做错了事然后肯认错，那我就是 come clean 了。
That's right. If you cheat on a test and then tell the professor because you feel guilty, then you're coming clean about your mistake.
Hey, Larry, 你不要乱说啊，我考试从来没有作弊的，心里面没有鬼。更加唔使去教授嗰度认错。Hey Larry， 头先你冲咗红灯，我睇你仲系索性承认你啲开车技术唔掂啦。
What? You want me to come clean about my bad driving? What stoplight? There wasn't a stoplight. Don't tease me like that.
哈哈，我知道冇红绿灯啊，我不过特登同你玩下啫。
Speaking of coming clean about things, did your roommate ever come clean about stealing your CD?
冇，我嗰个同屋偷咗我只 CD， 死都唔认。但是我敢肯定是他偷的。
How do you know?
有一天我看到他的 CD 盒在台上打开了，我那只 CD 明明在里面的。
Well, if she's not going to come clean about it, then maybe you should just take it back.
哎，这又不行，他不愿意承认是他的事，我不想乱抄他的东西。
Then you really need to find a new roommate. You should just come clean and admit that you made a mistake when you moved in with her.
你说得对 Larry, 我真的应该换过个同屋。早知是这样，一开始就不要跟这个人住了。哎呀 Larry， 你刚才转弯的时候开得这么快，我倒泻了可乐，整污糟你的车啊。
No sweat, I'll stop at that gas station and we can get some stuff to clean it up.
那我们快点去到前面那个油站抹干净它啦。但是你还说 No sweat, 不要出汗。哦，你意思是叫我不要急，是不是？
That's right.No sweat, S-W-E-A-T, means don't worry about it, or it's okay. Don't worry about the coke, we can clean it up.
哎，你以前还教过我一个类似的短语，就是 don't sweat it. 是不要担心，不要急的意思。即是说除了可以说 don't sweat it, 还可以说 no sweat. 但是 Larry, 我还是很不安乐啊。你看我倒了这么多可乐，可以抹干净吗？
As I said, no sweat.The seats are leather, so they're really easy to clean.
哦，呢一种皮椅好容易抹干净嘅，咁我就放心啦。诶 ，Larry， 你可唔可以同我再举个 no sweat 嘅例子啊
？Well, if someone accidentally bumps into you in the hallway and they say sorry, you can tell them no sweat.
诶，如果有人喺走廊里边唔小心撞到我，佢如果讲 sorry， 我就可以话 no sweat， 咁即系话唔紧要嘅意思啦。咁 Larry， 琴日我同一个朋友约咗一齐食晏昼饭，但系佢冇嚟，我估佢系唔记得咗啦。咁我下次见到佢嘅时候，可唔可以对佢话 no sweat 啊
？Well, personally, that would upset me. But if he comes clean about the fact that he has forgotten to meet you, then you can tell him no sweat.
冇错，叫我白等都系几嬲噶。你讲得啱，如果佢肯承认唔记得咗呢个约会，咁我就会对佢话 no sweat, don't worry about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咧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come clean， 意思咧就系要坦白承认。咁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no sweat， 意思咧就系话唔好着急，唔好担心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